好，我们为今天的查经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因着你的应许，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救赎，也因着我们的信，主啊，你告诉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可以使我们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谢谢主，在父神面前为我们成为永远的中保，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可以使我们在任何时候能够回到主你的面前，并且你应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向我们施恩，因为这个时代。挑战巨大，主啊，因为这个时代，我们人心软弱。主，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必按照你的信实和大能托住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为日本祷告。主啊，孩子去了，虽然走了小小的一块的土地，但是看见撒旦魔鬼长久的在这块土地上盘踞。虽然你的福音敲开了他们的大门，然而撒旦魔鬼并不甘心他的失败，用他一贯的欺骗的方式来捆住人的内心，使他们不得释放。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施恩怜悯的神，你也是爱日本的神。主啊，愿你释放那里人的灵魂。主啊，愿你的圣灵运行在那块土地上。主啊，愿你是赐大恩恩赐，主啊，如同五旬节的时候，主啊，你的能力与你的众教会，特别是在日本的教会同在，主啊，在那里使你的福音兴旺起来，主啊，使那块土地的人能够更多的归向你，主啊，也是我们同心合意来预备主你的到来，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为着在征战当中的以色列，主啊，正如你经上的预言，实际上你要招聚地上的万国，要与以色列征战。然而，你经上也预言，主啊，当你二次召回你的儿女的时候，地上的诸国诸王都要因自己的势力惭愧。虽然联合国，虽然欧洲，世界。许多许多的地方的国家，都站在抵挡以色列的位置上。主啊，孩子这次出去，也遇见许多欧洲人，他们反对以色列，反对川普。主啊，求你自己继续施恩保守，为自己的名做见证，使所有爱你、属你的人都看见，今天以色列得以站立。不是因为世人，也不是因为美国，主啊，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多么聪明，他们历史上所遭受的这些打击，他们的软弱，其实几千年来已经完全证明以色列人他并不能自己保护自己。主啊，如今他们一直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你的时间到了，是因为你的大能的手在保护他们。主啊。愿以色列靠你站立，愿以色列的见证使世人都看见，一切撒旦魔鬼、一切假冒的宗教都蒙羞。主啊，唯有你的名得尊崇。主啊，使世人知道今天以色列就是你最伟大的见证、无可辩驳的见证。我们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人的心都服服谦卑下来。主啊，愿抵挡你的人。都暴愧蒙羞，谢谢主，你是乐意听我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今天的查经聚会继续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这时候也求你除去我们众人身上的疲倦。主啊，愿你的灵在我们里边更新我们，使我们靠着你的力量继续站立的稳，而且能够继续前行。奉我主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那恶者一切的搅扰和捆绑。主啊，愿我们在你里边再得自由。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前边呢，这个彼得后书，我们查到了第二章的开头。咱们把彼得前书、后书放在一起来查考啊。那么，是我们看到彼得前书，他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的根基，就是重生。所以，我们看到整卷圣经啊，它从头到了，总贯的一个信息就是生命。所以，圣经它的主题啊，实际上是在谈论生死问题，是在谈论生命的质量问题。主耶稣自己说，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么，世人啊，宗教、传统文化，通常呢，都是聚焦在我们的行为上。其实，我们的行为，包括我们的道德行为，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聪明才干，是吧？事业成就等等这些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呢，它都是现象。主耶稣告诉我们啊，他说：“你看见一个果子吗？那么当你看见这个果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树。所以果子不能自己决定果子，果子是由树决定的。所以呢，要想改变果子，你去把这个果子摘了，再做一个果子放在上头，那是个假的。所以呢，修行主义是把这个一个坏果子想把它拿下来，或者在这个坏果子上面再包一层颜色，使它看着像好果子。所以修行主义的背后只能假冒为善，越修行主义的背后越假冒为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生命没改变。所以世界上一切其他的宗教，它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在假冒伪善的状态里头。正像主耶稣当年来这个抨击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为什么说他们假冒伪善呢？是吧？因为他们的生命这个本质没发生变化，只是外表上在这个修饰。其实呢，那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圣经的主题。所以，当彼得啊，这个在新约圣经里边啊，作为普通书信，是吧？这个希伯来书以后啊，第一卷书信，是这个雅各书啊。雅各书呢，就是说，当我们信了，就要真实的付诸行动。那么彼得书信呢，就是说，当我们信了，我们就蒙了重生，蒙了重生，怎么样行动？所以彼得前书就给我们一颗很重要的，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约束自己，要以受苦的心智，是吧？有了生命以后，啊，要加上这个受苦的心智，然后呢，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带出这个果子出来。所以彼得后书呢，就接续前书啊。这个彼得自己也说了啊，在他临终之前的时候，他写两本书，是吧？写两封书信啊，给这个教会。然后呢，就是要提醒和劝勉已经信主的人。那么，当然这也是圣经啊，圣灵的感动啊，这个新约圣经，将近要结束的时候的信息了。所以，彼得后书呢，在第一章里边 首先就提出来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和过程的意义。那么，我们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彼得后书在第一章里边，老彼得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生这一世，一直到我们去世，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到走完我们这世上的人生的路程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回家，
是回家。
回天国的家，
哎，是回天家。
得永生，生命的改变。
得永生，生命的改变。用彼得的话说呢？
分分复复的进入
哎，
耶稣基督的国。
所以我们这一生呢，不单单是要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而且是要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个就是我们，今生基督徒还活在世界上最终极的意义。那么，怎么叫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呢？那就是与上帝的性情，与神的性情有份。咱们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要从生命的本质里边改变自己。不是难移的问题，是不可能的问题。人凭着自己是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的。人凭着自己可以伪装自己的外表，但是改变不了生命。因此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这个，这是我把它放在第二章了哈。第一章，在第一章第三节里边就是说神的神能，在英文里边就把它翻译成 God's divine power，就是神的神能，将关乎生命和前程的事赐给我们，然后是神的神能，要做成一个极大又宝贵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是什么？就是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从重生、圣灵进驻，从把救我、我们愿意和我们的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对付这个旧的生命，那就是这个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那么，然后呢？是神的神能做到这个，凭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那么，这个前提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个认识不仅仅是知道的问题，是指的我们真的从经历里边重生得救，得以与主同行，进入到这种状态里边，这个从重生开始，对吧？然后靠着上帝的大能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呢是两条路走的，一条呢就是，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呢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脱离，一个得着，一个死去，一个成长。是吧？所以基督徒在世上，他是这个通常情况下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里边，一定是具备一个两面的双重的好像是两个人在里边，对吧？一个呢是世上情欲的败坏的那个人，一个呢。是重生得救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那个人，对吧？这两个人同时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头。那么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致死我们的老肉体。我们很感谢上帝 所以圣经里边用了一个比喻，叫做钉十字架。所以钉十字架和砍头啊，这个断头台是吧？枪毙，同样都是死。但是呢，这个死的方法和过程不一样。十字架是在痛苦和羞辱的过程当中慢慢死去。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慢慢理解啊，就是这个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咔嚓一下就解决了的。所以不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认罪悔改得救了，啊，重生了，所以我们这个救我呢，咔嚓一下就没了，不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一个痛苦的、漫长的，一点一点的，啊，一件事一件事的对付，把我们的救我。这个神的大能和我们的因着信的顺服之间，把这个救我对付掉。那么然后呢，在这个正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啊，从施洗的约翰到如今呢，也就是说，进入新约时代的时候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原文里边叫做强暴夺取的，是吧？所以努力的人，也就是这个拼命啊。这个强暴用强暴夺取的这样的人呢，他就得着了。所以我们要得着与神相似的那种这个成熟的生命呢，使徒保罗也用了一个比喻啊，他说呢，这个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人都跑吗？但得冠冕的只有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也当如此跑。那么我们跟谁赛跑呢？就是跟我们的情欲、跟撒旦魔鬼的诱惑、跟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些的世界其他的人的这些这个引起我们啊这个肉体挑起我们肉体欲望的那些东西，所以那些东西呢也争取要来征服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争取让我们去胜过肉体，所以呢，圣经说这彼此相争啊，这两件事彼此相争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世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是吧？所以，使徒保罗说啊，这个痛苦啊是非常痛苦，像钉十字架一样的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呢，相对于以后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时候。使徒保罗说：“这就算不得什么了，是吧？所以上帝给我们几年、几十年啊，短的人刚刚信主，可能就离开世界了。那么到底他的生命有了什么更新，我们就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上帝用我们在世上的这些经历，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是吧？这个钉十字架的苦难，是吧？然后。”学习圣经付出的代价，然后呢，认真谦卑遵守，对吧？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苦楚，啊，前边老彼得也说了，是吧？我们以这种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来进行这个对付这个肉体情欲的败坏，然后得着为要得着神的性情有份，对吧？我们在这个好像一个大征战的里头。因为主已经把这个极宝贵、极大的应许给了我们，也就是说，这事儿只要我们愿意做，顺服神，他一定能做成。但是，这是依靠神的神能才做成的，不是靠我们的修行来做成的。因此，接下来呢，圣灵借着老彼得给了我们一个，这个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最后呢？我们能够达至人生终极目标，就是得以丰丰富富地进到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啊，你说叫做 checklist 啊，叫做这个，检验的一个清单啊，还是怎么样？或者给我们一个指南，是吧？知道叫我们怎么做。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分外的殷勤。 知道吧？就是我们很努力，知道吧？而且要认真、真真实实的努力啊，不要虚假，知道吧？认认真真的去努力。那么这个 list 呢，咱们上面也讲过了啊，就是有了信仰，要付诸行动。那么当我们要付诸行动的时候，要有知识，对吧？这个知识是指导我们怎么样把信仰付诸行动。然后有了知识，我们要有节制，就是自我约束力，啊，这个不是适可而止的节制，啊，而是我们，要把真理实际的来约束我们的行为。然后呢，加上忍耐啊，就是坚持下去啊，你半途而废是不行的。啊，我记得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有一首歌啊，叫做《有一条路我们都在走》，是吧？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了99，是吧？这个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啊，这个走上天路的人很多，但是最后坚持到底的人很少，是吧？这个事儿呢，主耶稣也说了，就是这个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也就是说，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啊，但是最后真正能走到天城的，可能还是少数。所以呢，这个坚忍力啊，所以主耶稣也自己提醒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忍耐到底的就成功了，是吧？你半途而废就完了，前功尽弃，这个叫啊，世界上人都是这样，信仰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边呢，就不要再想着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是吧？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忍耐干嘛？是吧？反正已经得救了嘛，是吧？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在新约的里头，既然是立约，那就是我们要守约，对吧？你在中间，神没有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软弱跌倒，这个。我们会失去救恩，不是的，啊，也不是说人信了主以后，这个又犯了罪，他就失去了救恩，不是这样的。如果人信了主，他就不会再犯罪了，因此也就不需要耶稣基督在上帝那里做中保来保护我们了，是吧？再为我们祷告了，也不需要提什么这个忍耐了，是吧？反正已经就一切都解决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在对付肉体的过程当中。对吧？在对付罪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还在不断的跌倒，是吧？就像一个小孩学走路，他不是摔一下就学会，可能是摔了好几年，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忍耐坚持下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算说有了行动要加上知识，而我们的知识要把知识学通了，那几乎是要一辈子的事儿。是吧？所以这都需要一个漫长艰苦，但是这个需要我们的真诚，需要我们的忍耐、坚持，不容易啊。然后呢，有了这些以后，要叫我们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存着敬虔敬畏的心。这个当我们的生命开始成长了，人。立刻就可能产生骄傲，所以谦卑是我们一生要保持的最重要的内心的心态，是吧？骄傲是拦阻我们认识神，神也拦阻骄傲的人，神要赐福给谦卑的人。那么人怎么能谦卑呢？就是不断的回到神面前来，啊，不断真实的回到神面前来，然后这样呢？就加上了爱弟兄的彼此相爱，这个不是爱弟兄的心，是有了弟兄可以彼此相爱的生命，对吧？那么这种在弟兄之间操练的生命，那么继续成长延伸，就有了上帝完整的爱。这个地方叫做爱众人啊，圣经里面并没有说爱众人，只是阿嘎培一个字，啊，这个前边这个呢？这个爱弟兄的心叫 brotherly love 啊，就是这个兄弟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那么这个就是有了基督的生命了。那么这个生命再成长啊，就最后呢， 就得着神的爱。所以这话很重要啊，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也就是说，我们要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和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件事情，就不会没有结果了，啊，一定会有结果了。但是人若没有这样，也就是他不这样做，是吧？他就是瞎眼的，啊，没有看到将来就是我们要丰丰富富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个永远的这个福分，只知道享受现实，是吧？只追求暂时的。眼前的看到近处的利益得失，他不能抬眼看更远的这个人生的图画。所以我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说一句话啊，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看见啊摆在前面的荣耀，就轻看十字架上的羞辱。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只看到眼前啊。这个跟随基督对付罪恶所付出的这个痛苦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十字架背后的荣耀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真心的去追求了，对吧？我们只会在宗教上做一点，自己欺骗一下自己，是吧？然后呢，哎，就追求眼前的快乐和满足。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是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呢，弟兄姊妹啊，这里就劝诫了啊，我们要更加的殷勤啊，使我们这个在所蒙的恩召上能够坚定不移。那么，如果我们是在这些问题上啊坚持做下去，下边说就永不失脚，啊，最后呢就会达到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救主啊，我们主耶稣永远的国，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彼得他告诉我们，我们从重生开始，到丰丰富富的国，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为终极目标。那么中间呢，就是靠着神的大能，要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呢，就是中间是怎么做的？啊，要怎么走，都给了我们重要的这个指示。啊，圣经其实这个旧约的律法，这个叫 Torah 啊，这个希伯来语里边啊，这个律法，其实律法呢，它就带有这个指南啊，这个光照、指引啊，这个意思，教训啊，有这个意思。所以圣经呢，就借着使徒彼得把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呢，就都给我们解释清楚啊。我觉得真的是啊，彼得书信太宝贵了哈，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牢牢记在心里，然后呢，因着信，因着圣灵的同在，让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边不断的去，照着去遵行，啊，这个神已经将这个极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既然神应许，也就是神答应了，对吧？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定有后果，啊，一定有结果。所以呢，就是这个永不失脚，啊，不至于先懒不结果子，啊，最后呢，得以进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是吧？所以这个形容词很重要啊，是丰丰富富的，啊，而不是贫贫穷穷的是吧？那么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啊，就具备了永恒的价值。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第二章里边啊，大家要记得，这是写给基督徒的信，是吧？那么所以呢，第二章里边的警戒，基本上都是警戒基督徒。而不是写给世界的，对吧？是警戒基督徒的。所以前面我们讲了啊，首先先警戒假先知、假教师、假师傅。那么先知是代表神讲话的人，师傅是教导我们道理的人， 那么这一些人，他们会把道理输入给我们。那么道理，所谓的道理啊，这个道啊很有意思啊，这个道就是路的意思，啊，走的路是吧？所以这个道理就是指引我们行为的，指引我们人生方向的那些东西。那么假的，他就会把所谓的异端啊，就是不是正确的道理的那些道理引进来了。那么道路错了，最后的目标一定达不到了，是吧？你要去哪里？你先设 GPS。如果你的 GPS 给你的路错了，你就走不到最终你要去的地方了。所以，这个真的 GPS，它一定按照你所输入的目的地，然后呢，引导你走正确的路，哪怕远一点，是吧？最后呢，要把你引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是个乱的或者假的 GPS，啊，那么它可能就引导你走错路了，那你就永远也走不到你要去的地方。所以这很重要，对吗？所以呢，这个先知和教师、师傅啊，这些引导别人的人，他至关重要。那么，当我们作为一个初信的人啊，或者说是一个所谓的普通会友，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师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介绍过啊，这个鉴别真假师傅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是否按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来进行？
对，这是一个。
还有个是不是看他的出发点，是谋私利呢，还是怎么？
是不是真假？主耶稣自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自己的见证和鉴别的标准。主耶稣说：“凡是求那差他来者荣耀的，这人是真的，在他没有不义。”所以，我们鉴别一个师傅，鉴别一个先知，鉴别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啊，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看他是为谁忠心，他追求什么，求谁的荣耀，是吧？把人要带到哪里去，是带到神面前，还是带到自己面前？他是忠于圣经，还是他自己编出一套东西来？这个或者歪曲圣经，是吧？那今天我们想要做的事儿，所以我们不是断章取义的，啊，这里抽一段，那里抽一段来讲，而是把圣经一章一节、一章一本一本的，无论是概览也好，还是咱们这样的查经也好，咱们不越过哪一段经文，也不特别挑出哪一段经文，因为那样非常容易。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把圣经里边的话啊，这个抽出来，来满足、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不，我们是放下自己的观点，来看看圣经一贯的，从头到了要到底给我们启示的是什么。而且，我们不是权威压人，对吧？虽然我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我是牧师，是吧？哎呀，这个牧师，也不过就是人案例了，是吧？这个牧师并不赋予一个人，就更神圣，是吧？更圣洁或者更懂圣经，不，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做，是吧？还是要，圣经也不能比别人少读，自己就懂了，对吧？不是这样的，是吧？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那么虽然 我们做传道人的人啊，做牧师的人，可能比很多弟兄姊妹早信主几年，是吧？早读点圣经。但是今天呢，我们绝不用牧师的权威来压大家，是吧？哎呀，我的讲的一定是对的，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读圣经，我们把我们所理解的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一起讨论，是吧？然后我们有什么问题就问，是吧？有什么不同看法的就说。我们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动工，使我们共同找到神在这些话语当中到底启示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呢，弟兄姊妹，注意，这个神的灵感动彼得啊，在提醒我们的第一件事上，就是要小心这些假先知、假教师，知道吧？那么所谓的假先知、假教师，他的。这个什么样的人是假先知、假教师呢？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教会，啊，利用教会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啊，来满足自己内心里边想要的宗教利益。我们说宗教是有很大利益的，啊，人可以用宗教的利益，而且人一旦进入宗教的时候，常常就不太理智，啊，非常容易。被宗教里边的人所操控，是吧？所以这个世界上宗教五花八门，啊，这个这次去日本的时候，在一个城市叫高山，啊，在这个城市里边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像寺庙一样的东西，是吧？新盖还没盖完，啊，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庞大的建筑。那么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建筑啊都比较小啊，这个小小做做的啊，它的所有的日本所有的东西都是比较小的啊。你去看它的王宫也是很小小做做的，很有意思啊。日本的这个楼梯啊又陡又窄，是吧？所以我们的人说就说这个冲着这个楼梯也不愿意住在日本啊，这个太危险了，这不滚下来了对吧？这是日本的特点啊。但是它建筑这么大一个宏伟的建筑啊，大家可以这个有空可以到这个线上去查一查啊，叫做这个宗教真光啊，这个它是一个日本的新兴宗教，是吧？这个新兴宗教呢，日本的新兴宗教就是这种的啊，据说很多啊，这个曾经。变成了一个恐怖组织的日本的新兴宗教，可能大家都还记得是吧？那个人叫什么麻原是吧？那个宗教叫什么来着？
奥
他们
姆
在火，
真理教。
哎，叫奥姆真理教。对了，所以他们在火车上，这个放毒，对吧？这种宗教呢，就这个兴起来哈。那么我去看这个所谓的叫什么宗教真光，这个他的这个建的这个大的寺庙的时候呢，这个堂会的时候啊，这得花多少钱啊，是吧？这得有多少人为他奉献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怎么就有一个人就弄出一个宗教来，就有这么多人信？其实人。在宗教里边是非常盲目的。我们曾经说过哈，这个像佛教的这个庙里头，他磕一个这个或者弄一个泥菩萨坐里边，是吧？弄一个偶像放里边，管他是关公还是财神，对吧？把他弄里边，那么就人就来拜了。那么那个关公也好，那个。这个观音也好，还是什么佛也好，那些泥胎、那些石柱子、那些木头磕的，他都不会说话，是吧？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跟弟兄姊妹说过，这些其他的宗教，是吧？和咱们的教会、教堂，包括咱们现在不在教堂里边，是吧？咱们租了这么一个场地，但是特点都一样，大家认为。教会的特点和 和庙里边的特点最大的区分点在哪里啊？大家注意过吗？
没有偶像吧？
不单单是没有偶像，最重要的问题是庙里没有一排一排的椅子，任何其他的宗教里边都没有，是吧？所以呢，因为我们在高山这个地方呢，一早我们就要走，它早晨起来要几点开放啊？那么它开放的时间呢，叫做参拜时间，是吧？也就是说，这些人呀，到了这些庙里边，只有去烧香、跪拜、去什么，但是基本上呢，都没有道理可讲。所以我们来教会，每个礼拜天，啊，我们周间的聚会，最重要的是讲解圣经，而其他的宗教里边没有，对吧？他们只是叫你来拜，或者做说一些，这个讲一些。怎么鼓动你的话，迷惑人的话，是吧？无理可讲。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分点。人在宗教里边是很盲目的，而我们试图把弟兄姊妹从这种盲目里边带进真理。所以这就是教会，各个教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椅子。是吧？大家坐在那里好好的听。今天咱们教会最重要的活动是查经班，大家认认真真的学，是吧？这个有了信仰，要实际去做的时候，必须有知识啊，没有知识咋行啊？而他们呢，没有真理啊，他不是真理，所以他也不会给你真正的、认真的、好好的去讲真理。他没有真理可讲，所以他们呢只能去拜，对吧？拜就是你的折服，让你顺服，让你去拜，磕头是吧？跪下，是吧？让你服他们，你是服的真正那个泥胎吗？不，他让你用这种虔诚的态度来面对那个泥胎的时候，其实真正来操控这些下边跪拜这些人的，是那些里边的宗教既得利益者。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的宗教人士，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那么教会里边有没有利用耶稣的名、利用教会来迷惑会众的呢？当然有。所以呢，在今天啊，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开头啊，首先啊就是这个讲到假先知啊、假师傅，我们一定要小心。然后呢，就说有许多人随从自己的邪淫行为啊，这个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个邪淫行为啊，不仅仅是指的肉体上的邪淫啊，它是指的信仰上的，是吧？这个跟世界去勾搭，跟世界去妥协，是吧？把真理不走真理，那打着真理的旗号，这个这样呢，人家一看这样的基督徒是吧？这叫什么呀？是吧？所以呢，真道就因为这些虚假的这个宗教呢，就被毁谤了。那么这些人呢，这里讲了啊，其实还是指的这些假师傅啊，因为他们有贪心。那么通常情况下，贪心贪什么呢？啊，我们以为是只是贪财吗？啊，因为这里说取利嘛，是吧？其实宗教里边的利益不仅仅是财物，还有名誉，还有权力。其实权力是最大的，因为有了权力，就有了赚钱的机会，啊，有了权力，就有了出名的机会，是吧？所以这些呢。就是在宗教利益当中要贪婪的，是吧？所以我们就要看了，他这些假师，我们的师傅、我们的先知啊、我们的这个牧者，到底追求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非常 认真的、好好的去分辨的，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同心侍奉，是吧？那么这些因有贪心呢，下边说就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去立，也就是说，不是真实的圣经上的话，是自己编造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教会就开始搞自己的什么教义啊、神学啊，什么自己想出来的这些东西，啊，可能里边有一点圣经的内容，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编撰，搞出一套自己的宗教系统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对吧？所以这是捏造的言语，对吧？然后呢，在会众身上取利，凡是不是圣经的话，其他的都要小心。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盼望大家能够回到圣经，啊，解释圣经，然后呢，我们人回到神的面前，匍匐谦卑，然后跟从基督。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努力想要做的。下边的话很严重了啊，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不迟延。他们灭亡也必速速的来到，这是上次呢，咱们已经把这些都讲了啊。今天呢，我们稍微把它再重复啊，因为这些话呢是在说，等着你彼得前书后书查完了，再过上一段时间你再回来看，好像又是新的。所以这些东西太重要了，虽然话很简单，但愿能够深刻的能够埋藏在咱们的心里。好，到现在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题或者要补充吗？因为这些话实在对我们非常重要，对吗？好，大家接下来看啊，继续往下看了，说就是天使犯了罪，啊，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这个地狱呢，不是指的将来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撒旦魔鬼和一切不信神、不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要去的地方。这是一个这个从希腊语里边啊，他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在一个极痛苦、最深受咒诅的地方，是吧？当然，这是怎么回事？什么状况？我们不明白，因为天使本身它就是灵界的，是吧？它是复义的灵，它是灵界的。那么神把它放在一个什么的状态里头，是吧？我们知道这个灵呢，它是不受空间的限制的，是吧？它只是一个状态的限制，是吧？所以神是怎么做的？这个不要去想。是吧？地狱里边是什么样子？不要去想，是吧？浇在黑暗的坑中，它有这个坑肯定不是泥坑，也不是石头坑，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用黑暗来代表这个在那里没有盼望，是吧？没有真理，没有光明，是吧？只是一种痛苦、可怕的状态啊，用黑暗来代表，这并不是指的物质的光。这个坑也不是物质的坑，这是我的理解了，是吧？它不是在地上，是吧？在哪个地方有个坑，是吧？把它放在里边，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灵界的状态，是吧？关键的问题，我们不是说这个去了解这个状态，而是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是吧？所以呢，神对我们是有宽容的。但是这个宽容是有限度的。神爱世人，神忍耐等候，神满有恩典，满有怜悯，对吧？不轻易发怒，但是不等于他不发怒，对吧？所以呢，天使犯了罪，神容忍，但是当容忍到一定程度，他不肯改正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撒旦 现在还没下在地狱里，还在世上横行霸道。神容忍。现在从亚当被撒旦诱惑犯罪，到现在已经6000年了。那么神还给撒旦多长时间？不知道。但是时候一到的时候，他将承担自己作恶的一切的后果。那么神在世人身上，神忍耐宽容的目的，不是纵容，而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因为神知道，我们从悔改、归正、更新，最后到靠着我们主耶稣得胜，这个是需要过程的。就像你种一个种子，种在地上，它到了最后开花结果，这个是需要过程的。没有过程是达不到结果的，所以神才好像农夫是吧？这个忍耐等候春雨秋雨，啊，最后呢，等候忍耐等候撒种，流泪撒种，只有等候成长的过程，最后呢才能欢呼收割。所以，这个神不宽容啊，是指的不纵容啊。时间到了，但是神并不是说，不给人悔过的机会，啊。所以第五节就说了啊，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那么我们大概知道，挪亚一家八口传义道多少年呢？至少100年，有的说120年。其实，这个那时候就有与神同行的以诺，啊，在地上与神同行300年，啊，神把他提去。那么这些人都在那个时代里边为上帝做见证。神没有忍耐吗？有。但是当神的忍耐的时间到的时候，神就不再宽容了。这里指的神没有宽容，并不是指的一点宽容都没有，而是指的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神不再宽容的时候，神就真的不宽容了。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讲，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补充？好，如果没有，现在正好11点，那么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15分钟，11点一刻我们回来。好，我们就。